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上。
对，弟兄姊妹早上。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马可福音。
今天我们一起讲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是在第一章14-20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14-20节。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
我们上一次讲呢，门徒与试探。
我们上一次讲的是门徒与试探。
我们谈到了门徒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试探。
我们谈到的门徒生命中有很多的试探，
包括肉体的、物质的、今生的骄傲，
包括肉体的、物质的、今生的骄傲，
而眼目的和权位的这些试探，
眼目和权位的等。
那么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呢，要来讲一个主题，就是门徒与呼召。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讲一个主题，叫做门徒与呼召。
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之前。
我们感谢你从茫茫人海当中你来拯救了我们，并且呼召我们来服侍你。
我们感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我们，呼召我们来服侍你。
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失丧的灵魂。
主啊，求你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失丧的灵魂。
主啊，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没有活出你要给他们的丰盛生命。
今天这个世代很多人没活出你给他们的丰盛的生命。
并且很多人在罪恶当中，在战争当中，在艰难困苦当中。
有很多人在战争当中，困难当中。
主，我们特别为着伊朗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伊朗来祷告。
主啊，伊朗现在在战争的这个苦楚当中，有很多人受灾。
现在伊朗在战火当中，很多人受灾。
主，我们求主保守伊朗的教会。
求主保守伊朗的教会。
让教会能够发光作盐，能够将基督的真理见证出来。
令到教会可以发光作盐，令到基督的真理可以
主啊，我们也同时为着世界的教会祷告，
同时也为世界的教会祷告，
为着教会能够怜悯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的那些受伤的灵魂来祷告，
令到教会可以怜悯那些寡妇孤儿和受伤的灵魂。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呼召。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呼召。
求你与我们今天上午的讲道和崇拜同在。
求你在我们今天的讲道和崇拜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呼召你说你要跟我结婚。
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呼召你跟你说你要跟我结婚。
或者是有人说那你现在你放下你工作，你跟我去做全职的传道，
或者人叫你放弃而家嘅工作，要做全职嘅讲道，
你会怎么想呢？
你会点样谂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故事，就谈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今日我哋讲嘅故事系耶稣对门徒嘅呼召，
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
嚟跟从我，我哋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
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门徒们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他了。
这样就令到门徒一听到就立即跟从他。
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会不会很惊讶？
那这个故事这个事迹呢，就是谈到耶稣他在开始传道以后的这个工作。
这个事迹就讲到是耶稣开始传道之后的工作。
这里经文说日期满了。
这个经文讲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就宣告了这个时间的紧迫性。
耶稣就宣告了时间的紧迫性，
他要我们怎么做呢？
他要我们怎么做
啊？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是要赶紧悔改和信靠福音。
首先我们看到是要赶紧悔改和信靠福音。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开路新风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面了。
这个经文是关于开路新风施洗约翰已经放到监里面，
他是因为指出西律娶了他的弟媳，然后遭到这个报复。
他是因为指出希律娶了他的弟媳，然后就报复。
那么先知被囚这个说明了这个时期是处在一个背离神然后压制真理的这个状态。
先知被囚就讲明当时的世代是压制真理，
是一个黑暗的腐败的人民无望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是一个黑暗腐败人们无望的这样的处境。
耶稣在这个时候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这个日期呢，它是 Kairos，
这个日期是 Kairos，
不是一般的时间的 Kairos，
不是一般的时间 Chronos。
那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时间，
这个是关键的时刻，
是神所特别预定救赎时刻的到来，
是神预定的救赎时刻的到来
那么是人类历史上救赎史上的关键的这个时期，
是人类救赎史上的关键时期
说明耶稣的救赎工作已经展开了，
说明耶稣救赎的工作已经展开。
这是谈到神的国境了，
神的国近了
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神的王权、神的统治还有神的旨意要完全彰显出来了。
意思是神的王权、神的统治疆界、神的旨意完全彰显。
这个近呢是完成式，它的意思是已经临到但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近了是完成式，意思是已经临到并且持续到永远。
那么这里有一个神学家这个叫 Greg 的这个人呢，他说提出这个已然未然的概念。
神学家 George Eldon Ladd 提出已然未然。
那神的国度已经在基督里面开始了，但是这个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但是呢仍然等待完全实现的时候。
神的国已经在基督里面开始，撒旦已经被打败，但仍等待完全的实现
就如那个诺曼底登陆，大家知道吗？
就好像诺曼底登陆，大家知不知道
那诺曼底登陆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的这个得胜但是呢已经决定了这个邪恶的法西斯他已经注定失败。
诺曼底登陆后虽然没有完全这样得胜，但已经决定了邪恶的法西斯的失败。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代赎标志着上帝统治的全面展开。
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代赎标志着上帝统治的全面展开。
那么这里的悔改呢，就是原文是换心的意思，就是要从罪当中反悔。
悔改原文是换心，是从罪中来反悔，
是要与恶断绝，是要产生方向性的转变来归随神，
是要与恶断绝，产生方向性转变归向神。
那么这里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认识福音的内容和接受福音的内容两个部分。
传福音是包括认识福音的内容和接受福音两个部分。
那么福音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
包括上帝的创造、人的全然堕落无救，还有耶稣基督的受死代赎。
包括上帝的创造、人的全然堕落无救、耶稣基督的受死代赎。
人只有相信耶稣才能经历生命的改变和永生的生命。
人只有相信耶稣才可以经历改变的和永生的生命。
那么他们接受耶稣了以后，要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只等到他再来。
他们接受生命之后，他们要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等候基督再来。
啊，他也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会审判活人死人。
他是要回来审判活人死人。
那么接受福音是什么意思呢？
接受福音是什么意思？
那不是知识的获得。
不是知识的获得。
那么只是知道福音有这么回事，那只是初步。
只是知道福音是这样，那只不过是初步。
有些人只是头脑的认同，却没有真实的服从和按着神的标准生活。
有些人只不过是头脑的认同，是没有真实的服从和按神的标准。
那么接受福音是就是要让基督的话语和生命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接受福音是要基督的话语和生命进入到自己生命中，是人生方向，
是你的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主权的完全要转变，
是人生的方向和主权的转变。
用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来取代旧的生命，
用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取代旧生命。
那么悔改信福音今天对着非信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悔改信福音今天对非信徒来说是代表什么？
耶稣宣告日期满足，神的国临到。
耶稣宣告日期满足，神的国来到，
这是宣告他的主权还有他上帝的国度不断的接近以至于完全实现的阶段。
是宣告上帝，宣告他的主权，上帝国度不断的接近完全的实现。
他的拯救计划继续的在执行，
他的拯救计划继续执行，
借着他在十字架的受死还有偿还了全人类藐视神的这个罪，
借住基督为死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神对人类藐视神当死的罪。
借着基督的义，人可以信耶稣得到神看他为义。
借住基督的义，人可以信耶稣得到神看为义。
靠着耶稣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
靠着耶稣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
并且他的灵性觉醒。在基督里面开始新的生活，
并且灵性觉醒在基督里面开始新的生活。
耶稣在这里呼吁人们来信他，
耶稣继续呼吁人来信他。
人们必须做好准备，
人们必须做好准备，
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一是就接受一是就拒绝。
但是你的犹豫必须会付上代价，
但是犹豫就会付出代价。
就像上一周的这个伊朗的伊斯兰的革命军啊，
就好似伊朗好多伊斯兰革命军，
他们跟着这个高层领袖，然后射杀抗议者。
他们跟着高层领袖射杀抗议者。
那么长时间挟制人，杀害平民。
长时间核制人，杀害平民。
那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人他们被洗脑了，他们自己认为做得好。
这些人被洗脑，认为自己做得好。
然后他们自己觉得我们也过得好。
他们觉得我们要过得好。
但是你会发现，外面的人却会看到他们被洗脑了。
但是外边的人都见到他们被洗脑。
他们成为了邪恶领导的帮凶自己却不觉得。
他们成为了邪恶领导的帮凶，自己却不觉得。
今天好多人不信耶稣的人也认为自己过得好，然后做得挺好。
今天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认为自己做得好好，过得好，
但是却不知道被魔鬼撒旦控制，
但是又不知道他们被魔鬼撒旦控制，
陷在罪当中无法自拔，
陷在罪中无法自拔。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现在是悔改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信主，现在是悔改的时候。
你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光景，要知道自己是藐视上帝。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是藐视上帝。
也要知道只有耶稣的拯救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
你只有基督的拯救才可以得到神的饶恕。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立刻能够停止那个罪恶的人生。
这样就可以立刻停止罪的人生。
向救主耶稣来悔改，
向救赎主耶稣悔改。
你就能够跟神和好了。
这样就可以与神和好。
怎么和好呢？就是借着祷告来跟神和好。
怎样和好？借着祷告就可以。
那么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结束以后我们的新人主会帮助你怎么样来 接受耶稣。
如果你仲唔知道点样接受耶稣，我哋新人组之后可以帮助你。
那么对于信徒来说，耶稣也同样给我们呼吁。
对于信徒来讲，耶稣也同样给我们呼吁。
耶稣完全的得胜，耶稣带来了新的国度。
耶稣完全得胜，耶稣带来新的国度。
这神的国度已经来到，而且不断的壮大。
神的国度已经来临，并且不断地壮大。
门徒跟随耶稣是需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实的悔改。
门徒跟从耶稣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实的悔改。
那么 John Scott 他说基督信仰不是改良，而是转向。
John Scott 说基督信仰不是改良，而是转向。
那么今天我们发现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好多人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信仰。
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基督的信仰是消费主义。
我认为教会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社区，这个社区里面提供了孩子的看护。
认为教会营造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提供了孩子的看顾。
查经服务、关系支持、聚餐、福利等等。
查经服务、关系支持、聚餐、福利等。
他们来教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来教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自己却没有真实的降服耶稣的生活。
但自己却没有真实地降服耶稣的生活。
那么国度的福音要求我们悔改，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方向。
悔改是要改变人生方向。
那么对神的态度不再是一种藐视的态度。
对神的态度不再是藐视的态度。
之前不同意神的事情和神的旨意。
之前不认同神的事情和旨意。
那么现在我就要悔改，我现在就要认同神的旨意和神的标准。
现在我就要悔改，我认同神的旨意，
也要认同神的要求和他的使命。
要认同神的要求和使命。
信福音就是要相信神和神他一切能够带来生命和生活的改变。
信福音就是相信神和神的一切可以带领生命和生活的改变。
那么相信神的福音能够改变人。
相信神的福音能够改变人。
也相信神的使命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使命。
亦相信神的使命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末日必然会来到。
我们知道末日必然会来临。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为了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为了迎接基督的再来。
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
你认为你的人生的方向转变了吗？
你认为你的人生方向有没有改变？
你在末世的生活当中是与神的事为念的吗？
你在末世的生活是不是以神的事为念？
你相信神的国会统治这个世界吗？
你相信神的国是不是要统治世界？
他用他的福音，用他的教会，用他超然的工作会最终得胜。
用他的福音、教会和超然的工作会最终得胜。
那么你相信你参与到这伟大的计划当中吗？
你相不相信你参与到这样伟大的计划当中？
这里说日期满了，其实提醒我们时间有限。
这样讲日期满了，提醒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对福音有那种紧迫感吗？
我们对福音有没有紧迫感？
神国近了，是要提醒我们使命就在当前。
神国近了，提醒我们使命就在当前。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需要自己悔改信福音。
我们作为门徒，我们是要悔改信福音。
这是末世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警觉和准备。
这个是末世基督徒该有的警觉和准备。
如果没有这些准备的话，我们对神的福音对信福音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真实。
没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我们对福音和信福音可能不是很真实。
耶稣呼召我们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毫不犹豫地跟从服侍他。
耶稣第二方面是要我们毫不犹豫地跟从服侍他。
你会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惊奇，对吧？
你看到这样的经文觉得很惊奇。
耶稣来到海边，看见西门和他的弟兄这两个人是渔夫。
耶稣来到海边，见到西门和他的弟兄，这两个人是渔夫。
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怎么回应呢？
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是怎样回应的？
那他们的回应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他们就 立即写了网跟从他。
太神奇了是吧？
太神奇了、
啊、今天如果说某位牧师说某某人啊，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如果牧师跟你说、你今天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你会说 No No No， 你是谁？
你们会说你是谁？
如果我说某某某某，你现在来跟从我，一起做新人部的侍奉和崇拜部的工作。
某某某，你跟从我做新人部的崇拜和工作。
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啊，我挺忙的。
你会怎么说？我很忙啊。
或者说某某某，你跟我现在去拓展这个校园的工作，你心里会怎么样想？
某某某，你跟我做拓展校园的工作，你会怎么
说？怎么你心里会不会嘀咕说你是谁呀、啊？
你心里面会不会说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啊、是的，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这个呼召好像很难复制，对吗？
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呼召很难复制？
只有掌管天地万物拯救人生命的耶稣才有这种独特的权柄。
只有掌管天地万物的耶稣才有这样独特的权力、
啊、进行这种独特的呼召，
有这样独特的呼召。
不过你也不要认为只有耶稣才能做的呼召信心就不再起作用了。
不过你会不会认为只有耶稣基督先有的，
好像耶稣做了这个呼召离我们时代久远了就被封存了，
好像耶稣有这样的呼召时代久远已被封存？
不是的，这个呼召一直有效。
不是，这样的呼召一样有效。
耶稣的呼召是向所有要信他的人已经做了挑战。
耶稣的呼召是叫所有的人，
对于那些不太明白的这些门徒啦，
对于那些不太明白的门徒，
主耶稣会借着牧者、传道人、宣教士服侍神的人，
主耶稣会借着牧者、传道人、服侍的人，
重复传递这样的呼吁，
重复传递这样的呼吁。
关键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回应，
关键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回应。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些渔民他们的特点还有他们的回应。
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渔民是有什么特点，怎么回应。
第一个，他们是盲目的人。
第一，他们是盲目的人。
他们并不是没有事做才去信靠耶稣，
他们不是没有事做才信靠耶稣。
他们有正当的职业，
他们有正当的职业。
他们每天殷勤捕鱼，花时间捕网，
他们每天殷勤捕鱼
啊、还要洗网，还要理网，还要清理网里面的鱼，
又要捕网，又要洗网，又要捉鱼，
所以他们也是挺忙碌的。
他们都很忙、
啊、以前有、听人说，若又要交代人去办某一件事情，最好是去找那些忙碌的人。
要交代任何的事情，最好是交代给那些忙碌的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即使他很忙啊，他也会完成所交代的任务。
因为就算他很忙，他也都会完成所交给他的任务。
这样的殷勤的人他是可靠的，而行侠的人呢？
这样殷勤的人是可靠的，而闲暇的人，
你看他的时间很多一大把，但是他就是不负责任。
你看他时间很多，但他是不负责任。
所以那些在自己工作上尽忠的人也会成为忠心可靠的人。
所以那些在自己工作上尽忠的人亦会是忠心可靠的人。
第二，他们是单纯的人，
他们是单纯的人，
他们靠海、靠天生活，
他们靠海靠天生活，
他们对上天有单纯的信心、捕鱼就捕到鱼就感恩，没有捕到鱼也不抱怨。
他们对上天有单纯的信心，捕鱼就有感恩，没抱怨，
一年复一年，安逸度日，
一复一日，安逸度日，
生活简单，没有什么太大挑战，
生活简单，没什么挑战。
第三呢，他们是勇敢的人，
他们是勇敢的人。
海上的生活枯燥困难，
海上的生活枯燥困难，
寒风破晒，
寒风破晒，
长时间磨练成为一种坚韧的品格，
长时间磨练坚韧的性格。
那么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回应是立刻跟随。
他们怎样回应？立刻 跟随。
立刻死了亡，这意味着他们思想马上的转变。
立刻改名，思想马上的转变。
选择马上的决断。
选择马上的决断。
行动迅速的转变。
行动迅速 迅速转向。
我们可能要问了，他们为什么跟随这么快呢？
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跟随这么快。
我们现在可以吗？各位，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关键是我们要了解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意涵了。
关键是我们要了解这句话，也知道它的意义。
这句话就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你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什么是得人如得鱼啊？
什么是得人如得鱼？
跟随耶稣是不是要付的代价更多？
跟随耶稣是不是要付很大的代价？
我常常听人说，信耶稣有很多的限制。
我听好多人讲信耶稣有好多限制。
我周天没有了，我还要付上代价。
我周日没了，可能还有代价。
哦，你要去跟随耶稣，你好像你这个基本的职业好像没有了。
你要去跟从耶稣，最基本的职业就没了。
你还跟随耶稣，你是不是傻呀？
你还跟从，是不是傻呢？
哦，今天耶稣让我们去得人，你的代价可能会更多啊。
今天耶稣要我们得人，代价可能要更多。
你需要贴一些钱啊，你需要请人吃饭啊，你需要买礼物啊，你需要照顾他。
你需要贴钱请人吃饭，买礼物，或者是照顾他。
哦，你还需要付上很多的时间，然后你还会被别人放鸽子翻白眼。
你还要花很多时间，有时还被人放飞机和翻白眼。
哦，你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还做不做啊？
费力不讨好的事你还做不做？
耶稣说这里得人如得鱼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这里说得人如得鱼是什么意思？
哦，你会看到说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看这个渔夫的这个图画。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看渔夫的图画。
渔夫打了很多鱼，他们很高兴很幸福的这样的画面。
渔夫打了很多鱼，很高兴很幸福的画面。
我们这个画面转到你现在的人生，可以去赢得很多人，然后你很高兴很幸福的画面。
这句话转变成你赢得了很多人，是你的人生，
就是你真正的将你投身热情的这个职业转变成得到人归向真理的这个热情。
你真正叫你投身热情的职业转变成得人，得到人归向真理的热情，
这个会让你更加的喜悦和更加的幸福。
这个令到你更加喜悦和幸福。
那这里的得人和得鱼有更清楚的比较。
这里的得人与得鱼有更清楚的比较。
你可以看这个图哈，这个得鱼呢，这个鱼呢是快要死了。
得鱼，鱼很快就会死。
你得人呢，人是活的啊。
得人，人是活的。
那么你这个得鱼呢，是为了生活生计。
得鱼是有生活和生气。
但是呢，你得人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生命。
但是得人，你是为了生命。
还有你得鱼呢，是为了有限的价值。
你得鱼是为了有限的价值。
但是你得人呢，是为了永恒的价值。
得人是永恒的价值。
那为什么得人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得人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主耶稣就看重得人胜过世界。
因为主耶稣看重得人胜过世界。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为什么他是怎么看重的呢？
耶稣是怎样看重的呢？
他是放弃高天的宝座，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人间。
他是放弃高天的宝座，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
他是进入到罪人当中生活。
他是进入到罪人中生活。
按道理，这些藐视和违背他的这些罪人，他完全不用管。
按道理，啲藐视同埋违背佢嘅罪人，佢唔使理。
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不光是如此，他神也让他死，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但如此，神要佢钉死喺十字架上，
成为救赎祭，
成为赎罪祭，
担当我们的罪孽和刑罚。
担当我们的罪业和刑罚。
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死了。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
那为什么耶稣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
为什么耶稣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
我们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
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只是被撒旦和世界捆绑了。
我们只不过是被撒旦和世界捆绑，
所以他不惜花最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
所以他不惜最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
他期待人们来回应，
他期待人们回应，
他也期待被他救赎的门徒也明白这个价值，人的价值超越一切，
他也期待被他救赎的门徒也明白人的价值超越一切，
所以他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去得人，
他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去得人。
保罗归主以后也说，
保罗归主以后也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耶稣他是这样的看重，保罗他也是这样看重，
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这样看重，保罗也是这样看重。
那么我们现在也要知道，不是我们好像要去得到一些人可以 有更多的人 支持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
乃是永生上帝他要得到他自己的这些本身是属他的名，
而是上帝本来就要得到这些本来属于他的人。
那么很多年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参与大学生的工作，
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参与大学生的工作，
很多弟兄姐妹做饭开车接送，
有很多弟兄姊妹做饭
陪他们聊天，生活点点滴滴，又做爹又做妈，
陪他们聊天，生活点滴又做爹地又做妈咪，
这是完全的付出啊，为什么要做啊？
这样是完全的付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钱重要吗？是时间重要吗？
是钱重要还是时间重要？
乃是因为那些灵魂很重要，
还是因为那些灵魂很重要？
因为主是这样吩咐的，
因为主是这样吩咐，
所以主耶稣喜悦你们的摆上，
所以主耶稣喜悦你们的摆上，
你们的摆上也绝不会突然的，
你们的摆上绝不徒劳，
因为你们的果实已经散布全球，
你们的果实已经散布全球，
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和荣耀得到彰显，
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和荣耀得到彰显。
今天这个呼召同样要临到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
今天这样的呼召同样要临到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
第一，就是要立刻回应神，
第一要立即回应神。
那么今天对主的呼召，对门徒的呼召有两个方面，
今天对主和门徒的呼召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全时间服侍神的这个呼召，
一个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呼召，
另外是一个代职的呼召，
另一个是代职的呼召，
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但它们本质都是一样，
都是要用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努力得人服侍人，
都是用自己的精力努力是这样服侍人。
今天所有的信徒都要做回应，
今天所有的信徒都要做回应
啊！有的人说 No， 我只想好好工作赚钱有好的福利，
有些人说不好啦，我只想做好我工作赚钱有福利，
我只想过幸福生活，
我只想过幸福的生活，
但是神说不是的，你听了我给你得人的这个呼召吗？
但是神说不是的，你有没有听我说你得人的呼召？
你明白我赋予你这样呼召的意义吗？
你明白我赋予你这样的意义
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给大家。
牧师分享一下他的见证。
啊，我快毕业的时候，神就是用这句话来呼召了我。
他就来毕业的时候，神就用了这句话呼召他。
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这个能力不出众啊。
我当时想，我能力不出众。
啊，我如果说神能够让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如果神可以令我做更有意义的事，
那我就愿意来回应。
我就愿意回应。
哎，我回应神了以后，我就尝试着去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他就回应神，就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每一年向几十个人传福音。
每一年向几十个人传福音。
啊，每一年也有好些人信主。
每一年都有几个人信主。
那我每当我听到他们讲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怎么样转变了他们。
当他们讲他们见证的时候，说耶稣怎样转变他们，
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我就特别这样高兴，觉得特别有意义
啊。那个得人如得鱼的那个渔夫的那个图画就呈现在我脑海当中，
得人如得鱼的渔夫的画面就呈现在我的脑海。
那么今天好多人为什么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今天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做这样的事呢？
我们要记住雷文希尔说的这句话，他说福音并没有变得过时。
雷文希尔说福音并没有变得过时，
只是变得不再迫切，
只是变得不再迫切。
耶稣宣告神国临近，人觉得可能是戏言，
耶稣宣告神国临近，人们觉得是戏言。
现今基督徒和教会没有太强的那个紧迫感，
现今基督徒和教会没有紧迫感，
对上帝的事情也不怎么追求，
对上帝的事情也不追求，
这是对真理最大的误判，
这个是对真理最大的误判。
就像上个月的伊朗的这个事件，
就好像上个月伊朗的事件
啊，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说哎，没事啊，是安全的，没问题，
大家都认为没事，是安全的，没问题，
但是是最大的误判，
但是最大的误判。
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呼吁如果不上心，
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呼吁不上心，
也是误判，
也是误判。
哦，有人说那些全职的人，你可能你时间比较紧迫感一点，
你们有些人说全职的人可能有紧迫感，
我职场里面的人我就没有这个 紧迫性了，
职场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紧迫感，
我 IT 更是不行啊，我其实
我 IT 又不行
啊，就觉得哦，我整天这专注电脑，我这都没有遇到人。
我也都是同电脑打交道，都没遇到人。
其实你在职场当中也可以回应神，紧迫的回应神。
其实你在职场中也可以回应神。
我之前认识这个陈坤华博士。
我之前认识的陈坤华博士，
他之前是纽约大学的教授。
他之前是 NYU 的教授。
但他一边教书，他更热衷于在大学里开查经班。
他更热衷于在大学里面开查经班，
他到处去培训人，
他周围去培训人。
那后来呢，他任职于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技术顾问，
后来他就职于 Chevron 的石油公司做技术顾问。
他在中国做国家石油指导期间，
他在中国做国家石油指导，
他到处去讲道培训，
到处去讲道培训，
倒是感觉他的工作好像副业一样，
感觉他的工作就好像副业这样。
我是2009年去成都看望他们，
我是2009年去成都看望他们，
那个时候国家给他们分配了一套别墅，
那时国家给他们分配了一套别墅
啊，专人司机，
专人司机，
结果他用这个别墅不断的接待人，
结果他就用个别墅不断地接待人
啊，不断的鼓励主的门徒，然后去更好的信靠主，
鼓励劝勉主的门徒更好咁样信靠主。
那师母呢，就是不断的安排和打理的他这个日程。
师母就安排同埋打理佢嘅日程。
那么他后来的这个众圣徒施工团呢，在欧美都有好多的这个培训。
咁样佢嘅众圣徒施工团喺好多地方都有培训。
啊，我们也邀请他去帮我们办退休培训和传道人的培训。
我哋亦邀请佢去做退休培训同传道人培训。
他是我见到在职场上最能体现耶稣呼召去得人如得鱼的人。
呢个系见到喺职场上最能体现耶稣呼召去得人如得鱼。
那么2023年10月份，他就11月份被主接去。
2023年11月份，佢被主接去。
我2024年来才去他的坟墓去缅怀他。
牧师2024年他的坟墓缅怀。
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思考，我们在无论是在职场还是我们就 full time， 那我们是不是都能回应这个呼召？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想我们在职场中会不会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不要太专注于自己的事而忘记了主的事。
我们不可以专注自己的事而忘掉主的事。
如果你只是专注于机器和数据，
如果你只是专注于机器和数据，
那么几十年下来你的意义非常的微小，
几十年下来你的意义就很微小。
但是如果你是将你的职业和得人找到更好的方法连接起来，
但是如果你将你的职业和得人 找到好好的方法连结起来，
你一定是回应了神的呼召了，
你一定是回应了神的呼召。
要小心我们的眼光局限，
要小心我们的眼光局限，
要小心我们是在享受舒适地带，
要小心享受舒适地带，
而且不愿意顺服神，
而且不愿顺服。
圣经当中也有几个人尝试跟随耶稣，
圣经有几个人尝试要跟随耶稣，
但是都是世界的投机主义者，
但是都是世界的投机主义者。
有一个人说，我自己的事要先去处理，
有些人说我自己的事要先处理，
然后就各自的主的呼召，
然后就各自了主的呼召。
一个说我要先埋葬我的父亲，
一个说我要先埋葬自己的父亲，
还有一个说我要回去告诉我的亲人，
还有一个回去要告诉亲人，
最后一个说我的财产太多了，然后难以割舍，
最后一个说我财产太多不可以放弃，
都错过了神主耶稣的呼召和大大蒙福的机会，
都错过了主耶稣大大蒙福的机会。
那这几个渔民跟从耶稣呢，他们代价是他们牺牲了世俗的一切，
这几个渔民他们就是失去了代价，牺牲世俗的一切，
但是他们却经历了生命的奇迹，
但是他们经历了生命的奇迹，
他们看到了瞎子病人被鬼附的，
他们看到盲眼的病人被鬼附的
他们恢复了主对他们的这个形象的这个塑造，
他们恢复了神对他们形象的，
他们也经历了五饼二鱼的故事，看到了自己的微薄的献上，然后看到了更多的得到，
他们也看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看到自己微薄的摆上，
他们看似放弃了很多，其实是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
他们好像放弃了很多，其实是得到更丰富的生命。
今天身在洛杉矶的华人，
今天在洛杉矶的华人
努力赚钱努力买房，
努力赚钱努力买房，
不放过任何一平方的利用价值，
不放过任何一平方的利用价值，
没时间去得人了，
没时间去得人。
好多美国人喜欢享受，觉得人生就是要开心，
很多美国人喜欢享乐，觉得人生就是要开心，
就是要没有压力，自我健康至上，
就是没压力，自我健康至上，
我一定要优质的精致的这种生活，
我一定要优质精致的生活，
我可以晒朋友圈，你们不要来打扰我，
我可以晒朋友圈，你不要来打扰我，
我也不想去打扰你们，我们各自安好，
我也不想打扰你，我们各自安好，
我们尽情享受我们美好老去，
我们尽情享受美好的老去，
也没有时间去得人，
也没有时间去得人，
这是我们天然的肉体的选择和行为，
这个是我们天然的肉体的选择和行为，
但是神会这样看吗？
但是神会不会这样看？
今天主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是要你们得人如得鱼，
今天主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是要你们得人如得鱼，
你有想过得人吗？
有没有想过得人？
如果神现在呼召你去 UCLA 得人，
如果神呼召你，你去 UCLA 得人，
你去 USC 得人，
你去 USC 得人，
你去那个 Santa Monica 社区大学得人，
或者是 Community College 去得人，
你愿意去吗？
你愿不愿意？
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身份，有工程师，有医生，
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身份，有工程师，医生，
有学生，企业主，
学生企业主，
我们虽然也有经济压力，身份焦虑，工作很多事务，
我们虽然也有经济压力，身份焦虑，工作很多事务，
我们也有很多的家庭责任占满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有很多家庭责任占满我们的生活，
并不是说这些工作休闲这些不重要，
并不是说工作生活休闲不重要，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时间，而是优先秩序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是时间，而是优先秩序的问题。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我们读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配你们去结果子。我们再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信耶稣的人不要轻看自己，
信耶稣的人不要轻看自己，
也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呼召和福分，
你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呼召和福分，
要随时准备好成为神的器皿，
要随时准备好成为神的器皿，
有份于神的神圣呼召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有份于神的神圣呼召是最重要的事情
啊！所以立刻跟随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回应，
所以立即跟随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回应。
第二呢，要愿意被装备，
要愿意被装备。
那么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渔民呢，他们能不能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有那么多超越呢？
当时这些跟从耶稣的渔民，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生命有这么多的超越，
只是因为他们的一个举动，就是跟随耶稣和服侍耶稣，
只是因为他们一个举动就跟随和服侍耶稣，
耶稣就教导他们，就装备他们，
耶稣就教导他们，装备他们。
那我们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
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稀奇不稀奇啊？
是不是很稀奇？
那这样的渔民竟然能够有这样的超越，有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渔民有这样的超越，有这样的信心，
那么认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
认明他们跟随耶稣的。
哎，你今天跟随世界的这个非常 professional 的这个职业，和你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这个状态，你能看到什么区别吗？
你跟自己的 profession 的这个状态和跟耶稣的状态有什么区别？
真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真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
而是我们展现出来多么强大的生命力，
而是我们展现出多强的生命力，
将福音的真理和爱的行动能够活出来，
将福音的真理和爱的行动活出来。
你在家庭当中，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在人的互动当中，
你在职场和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就像个机器，
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就好像机器。
你是死人啊，
你是死人吗？
你只会赚啊，
你只会赚，
只会跟着这个机器赚啊，
就好像机器这样转。
但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是有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去影响得人，
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就有丰盛的生命去得人，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上面可以有突破，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突破。
基督徒应该在生命的这些方面得到操练和装备，
基督徒要在这样的生命方面受到操练和装备。
保罗也说基督徒是上帝的军队，
保罗也说基督徒是上帝的军队，
需要与魔鬼和罪恶交战，
需要与魔鬼和罪恶交战，
我们要穿上那个属灵的军装，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做主的工作，
我们要穿上属灵的装备才可以真正地做主的工作。
如果教会有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你愿意抽出时间接受培训吗？
如果教会有学习和培训，你愿不愿意抽出时间接受培训？
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第三，就是要成为团队的一员，
第三是要成为团队的一员。
耶稣先呼召了四个门徒，
耶稣先呼召四个门徒，
然后又呼召了八个，
然后又呼召了八个，
他们都立刻跟随耶稣，
他们都一起跟随耶稣。
他们跟随耶稣了以后做什么呢？
他们以后跟随耶稣做什么？
他们一起协作，然后一起来同工，
他们一起协作，一起同工，
一起做美好的工作，
一起做美好的工作。
一个教会也是如此，
一个教会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团队，如果没有团队就很难成就神的工作，
如果没有团队就很难成就神的工作。
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
一个人不可以完成大使命，
一群人才可以，
一群人才可以。
一个人不能兴旺教会，一群人才可以，
一个人不能兴旺教会，一群人才可以。
团队需要花时间来一起计划，
团队需要花时间一起计划，
一起的评估，一起庆祝，
一起评估同埋庆祝。
有高山低谷，喜怒哀乐。
高山低谷，喜怒哀乐。
你愿意为着神的国度来参加团队的一员吗？
你愿意为着神的国度来为神服侍 团队嘅一员吗？
今天耶稣的呼召已经向所有信他的人发出。
今日耶稣嘅呼召已经向所有嘅人发出。
不信的人 也得到了这个呼召。
不信嘅人亦得到咁样嘅呼召。
当悔改信福音。
当悔改信福音。
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道路。
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道路。
最重要的就是他呼召我们要得人如得鱼。
最重要的是他呼召我们要得人如得鱼。
这是上帝对人最美的呼召。
这个、是上帝对人最美的呼召。
最有意义的呼召。
最有意义的呼召。
最有保障的呼召。
最有保障的呼召。
你无需担心去呼召别人这样做你会犯错。
你不用担心去呼召人家这样做会犯错。
绝不会，因为这是永生上帝发出的呼召。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是永生上帝发出的呼召。
你无需担心你回应这呼召会让你付出太多或者失去机会。
你不用担心你回应这个呼召会令到你付出太多和失去机会。
绝不会，因为为着至上的价值投资你绝不会亏损。
因为为着至上的价值投资你绝不会亏损。
你的人生反而是果实满满，充满了丰盛的生命。
你的人生是果实满满，充满丰盛的生命。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今天众门徒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众门徒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主啊，你已经向我们发出了终极的、最崇尚的、最至高的呼召。
主，你已经为我们发起了最崇尚至高的呼召，
就是呼召我们去得人如得鱼，
就是呼召我们去得人如得鱼。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的迷雾当中能够看到福音的永恒的价值。
求你帮助我们看到福音永恒的价值。
求你让我们看到那个得人是你终极的呼召，
令我们看到得人是你终极的呼召。
那个得人是在永恒里面上帝最关心的事业。
得人是永恒里面上帝最关心的事业。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人生有所转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人生有所转向。
从工作的繁杂当中，我们世俗的这些压力和包袱当中能够转变过来。
从工作和世俗的压力我们去转变过来，
让我们按着你给我们的呼召在各种的职业当中以此为我们的优先，
要我们在各种的工作当中以这个成为我们的优先。
主啊，你就喜悦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你就喜悦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主啊，当我们踏上你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 丢下什么，没有失去什么。
主啊，你对向我们发起呼召的时候，我们没有跌低什么和失去什么，
乃是我们的人生最美好的、最圆满的实现，
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事。
主，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主，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